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1180 台播出。在这个安息之晨，或许您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繁忙，或许您还在床上安躺，或许今早东方朝霞万丈，或许今晨乌云遮住了太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无论怎样，这是爱您的造物主为您专设的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魏阳，这是2008年世外桃源在星期六早上的第二次播音节目。上一周是我们的第一次，可以说是在庄严圣洁的气氛中隆重开始，在荣耀与光辉里胜利结束。我们的节目得到了广大听众的高度赞扬与衷心的称赞，完全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可这一转眼又轮到第二次了，这一周时间可是过得真够快的，7天过起来好像是2天似的，不知道怎么一会儿又到了星期六早上了。我在这向大家问完早安以后呢，还得向大家解释一下，或者说是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在周间的世外桃源节目里边，蒙哥一直向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介绍，星期六早上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是由北京二山子来主持的。据听说好多人起来听，哎，没找着二山子。而收音机里边那魏阳呢，一本正经的讲话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据听说让小贝都起鸡皮疙瘩。小贝兄弟他就是不喜欢听正经的。其实啊，我在这儿劝小贝兄弟一声，你要是真的哪天在台湾宝岛的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的话，您身上不应该起鸡皮疙瘩，你应该打冷针，你应该心惊肉跳，你应该吓得浑身发抖。台湾那么热的地方，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让你起鸡皮疙瘩，那你省冷气了，你绝对不能那么便宜。那好，既然大家等着二山子，那我就不叫魏阳了，我在这好好的给您二山子他一次。其实二山子和魏阳呢是同样一个人，一个是正名，一个是小名。好多人问我，哎，你为什么叫二山子呀？您知道什么叫小名吗？名字不是你自己起的，是别人给你起的。我为什么叫二山子？我怎么知道？人家就叫我二山子，那我就得答应。当然，如果您要是让我选，是选大山子还是二山子的话，我绝对也选二山子。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山子，绝不能当大山，因为在北京啊，大山危险。我以前不是跟您说过吗，北京人愿意砍大山，那走哪儿人见了我就砍，我能活几天呢？所以当二山子比大山子要安全多了。咱再回来说这小名哈，人家给你起外号起小名的时候啊，大家通常都不告诉你那具体是什么字儿怎么写，因为你从来也不用填写你的小名。况且人家开始叫我二山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字呢，就老老实实答应着吧。上幼儿园上小学填名的时候都填大名魏阳，所以现在这次做节目，人说你有没有小名，我说我叫二山子。哪个山呢？不知道。因为从小人家叫我二山子的时候啊，我一直以为那山呢就是扇大嘴巴那扇，扇耳瓜子那扇，因为我这脑袋上一天到晚老让人家扇来扇去的。您知道吗，小的时候常常剃一头，剃得白里发青的，露着一大后脑勺子，个儿又小长得又矮，谁见了这么一脑勺子都想噼里啪啦打两下，无独有耳，绝对是两下，扇两下啊，二山子。从小我被别人欺负惯了，所以没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赚便宜。后来自己长大了，自己也长壮了，身不由己的也开始欺负别人了。现在我信主了，想起来都后悔，不知道这一辈子有没有机会再见着那些被我欺负过的人，向他们道个歉，好好道个歉，希望他们不记我的仇，原谅我，并且我也愿意把我所信的这位主基督耶稣传给他们，要不然我白欺负人家了。所以现在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被人家欺负过或者欺负过别人的话，你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祈祷，求神怜悯你，赦免你，宽容你所犯的一切罪孽， 如果您是那个挨打的，您心里头也原谅那些打你的人，如果您是欺负别人的人，您最好找个机会向别人赔个礼道个歉，求他们原谅你赦免你，他们实在不解气，你就让他们踢你两脚，扇你俩大耳瓜子，让他们连本带利的都拿回去，解了他们的新仇之恨，要不然咱们怎么能在神面前摆平呢？否则晚上真睡不着觉。所以自从我信主之后啊，我就特别不愿意叫自己二山子，就希望是一个喂羊。您看主耶稣多好啊，他喂羊舍命，他托付他的门徒彼得喂养他的小羊，我就特别为我这名字啊感到自豪。你看我信主晚，但是歪打正着的呢有这么一好名字，典型的大陆名字，俩字儿，喂羊。刚来美国的时候，好多台湾朋友笑话我，他说啊，喂羊一听就是从大陆来的，俩字儿吗？不对，他们没这么说，他们说的没这么帅，他们说哎，喂羊一听就是从大陆来的了，都是两个字，哼。我说是啊，如果我生在台湾的话，我父母一定给我起一仨字的名字，魏和羊中间加一个魁，魁伟的魁啊，念起来就是魏魁羊，那多医学呀。还好我没有生在台湾呢，我要是生在台湾的话，我就不是北京的二山子了，我一定就是台北的二三子。小魏兄弟就这么叫我呀，他不叫我二山子，叫我二三子，还三呢，又是二又是三的。你以为我父母是账房先生啊，一天到晚算账，给儿子取名都离不开数。其实我有一个秘密要在这儿向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在出国以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非常努力的让自己讲话不带那种北京的土味儿，因为我周围所有的人讲话都带那种北京腔，我有点看不起人家，又想出类拔萃与众不同，讲话要刻意的字正腔圆，所以全国大地无论走到哪儿，人家真以为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呢，讲了一口的电影话，装腔作势，时间长了就变成习惯了。其实也不是坏事，习惯嘛，有好的有坏的，我想这就是一个好习惯。您看现在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每一个人讲话都很少带着自己的家乡音，你要特别仔细的听才能听出来他是哪个省来的，那是为了什么呀？那是为了大同，那是为了和谐，贯彻党的精神。到现在为止，我前面唠唠叨叨的这五六分钟讲的是北京普通话，京普带着那么 60% 的北京腔，不是纯北京腔，我怕我讲纯北京话的话您受不了，心里一烦咔嚓把收音机关了，那我可就白干了，我讲什么话您都听不见了，白忙活一场啊。今天是咱们第二次的播音，我还是在摸索阶段，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对的感觉，如果真能找到的话，我讲起来也顺利，大家听起来呢也舒服。大星期六早上的弄那么紧张干什么呀，您说是不是？那我现在给自己定一规矩，凡是读圣经的时候，读神的话的时候，咱们用纯普通话，标准普通话，标普。瞎唠叨的时候，臭贫的时候，串场的时候呢，用京普，就是我现在讲的这种话，讲这种话不太费力。你要是真心想学北京话的话，我可以抽时间教您。其实不是什么卷舌不卷舌的事儿。每次小贝兄弟玩帅学北京人讲话的时候，还把舌头卷起来，妈吃了吗？您吃了吗？吃什么呀？你吃？你要是把舌头这么卷起来的话，怎么吃活生生的加拿大深海大闸蟹呀？讲北京话呀，脸部肌肉要放松，说话尽量不要张嘴，让那话从牙缝里露出来，那才到家呢。不过这是现代北京话，老北京话就不这么讲了。那我会不会说老北京话？当然会说了，不过我现在不想跟您说，您要是想听的话，您就去听多马讲故事，多马讲圣经故事的时候就是用老北京话讲的，讲老北京话的时候千万不能吝惜张嘴，嘴要张大，要张到家，而且讲起来还要眉飞色舞，才能显出真正的北京文化。那您又该问了，怎么你又叫二山子，又叫魏阳，又叫多马呀？多马呀是我的英文名字，翻译成中文英文叫 Thomas， 因为我来美国读工学院嘛，希望取一个名字能够有助于我学习工程。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看怎么样，我这次把自己淋漓尽致的介绍的够意思了吧？您要是还觉得我生疏，觉得不够平易近人，那我可就没办法了，或者还得再想办法。想来想去的想什么办法呢？就是改名吧，刚才说了半天都是说名，您说我还有什么名字可改呢？你又是二三子，又是二山子，英文 Thomas 翻译成中文是多马，再翻译成英文就叫马多，不是中文和英文就是翻来翻去吗？名和姓这么倒来倒去，那我正名魏阳翻译成英文总不能叫阳痿吧，那多不好听啊，所以我不改我自己的名字，我把我这节目名字改一下， 我不叫安息之晨了，这名字小贝说太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字，太正统。可是正统又有什么不好啊？看着他的面子，我今天将就他一次，咱们来点下里巴人的。蒙哥的夫人给我有一个建议，希望我这名字叫星期六二山子早茶。蒙哥夫人取这名字，他不太了解北京人，北京人不吃早茶，北京人吃早点。但我总不能叫我这节目二山子早点铺吧，那听起来太俗了。虽然我北京人不吃早茶，但是我可以为你们大家做早茶。既然早点铺开在休斯顿，在这儿真正的北京人也极少，数得上来的没有几口子。早茶这名字好，比较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您说是不是？谁也不排挤谁嘛。这是我学的一新词儿，和谐，2008年的新词儿。但是和谐不说和谐，说和谐，您就等着听吧，我少不了用这词儿，太可爱了。和谐，尤其让北京人讲起来，他听起来更和谐。您说怎么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能不能容忍北京二山子就在这儿跟您这么干聊上他一小时？等你们烦了二山子，讨厌了二山子，听腻了二山子，早茶不想吃了，您就给我提个醒，我给您换菜单，让马多给您炸油饼，让多马给您下面，实在不行了还有魏阳呢，他可以让这节目一下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播音质量。可能我会把节目留在夏天，这样小贝兄弟可以起鸡皮疙瘩。哎呀，真是难为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要变化多端，其实是投其所好，那就是一品质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着，只要您听着开心，您听得高兴，我干什么都成。那好，咱们闲话少说，进入正题，正式开始。2008年1月12日北京二山子星期六早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今天给您请来了世外桃源的创始人，最著名的主持人朱恩蒙弟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蒙哥。
哎，我是蒙哥。
哎呀，蒙哥呀，我听到你那慈爱的笑声，我心里头就高兴啊，你可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能让蒙哥来到我们星期六早茶，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啊。你们要是知道这个人平常的生活有多忙的话，那你就知道他今天给了咱们多大的面子。祝星期六早茶开张大吉，也是我二山子星期六早茶第一个主厨。
魏阳，这个我到底应该怎么叫你？大家都找二山子，但是你坚持星期六要用魏阳，好吧，那就魏阳。这个周末早上好，今天是到您的节目里面做客，陪二山子喝个早茶，是吧？跟您聊聊。
我听说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有意见，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上周太正经了。
嗯，所以你要请蒙哥来当小贝是吧？
我给你当小贝，你呢永远是蒙哥。
不，我今天到您的节目是来做客的。
哦，你是来做客的，那好，就怕你反客为主。
哎，不会不会，我尽量少讲话。
所以我们今天呢讲话的内容稍微清淡一点。
嗯，
不能像小贝和蒙哥平时那样的
就是了，
吵来吵去的，对吧？
嗯，
我怕在我们说话太激烈的时候哈，把大家吵醒，要说的太逗呢也不好，因为笑
啊，
虽然对人身体好，早上笑未必，你要是笑得太开心了的话，那还得往厕所里边冲。
就是啊，像小贝那种笑法太贼了一点啊，不适合星期六早上来做节目，
所以我们有一点温柔的笑声。
哎，一点都不错。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你知道我的这个心情啊，
嗯，
就觉得好像刹不住车了的那种感觉。刚刚过完新年，马上又是一个星期，今天已经12号了，
就是，
我都不知道时间到底是怎么流过去的。
唉，你没看见我家外面那棵大枫树？
怎么啊，变红了是吧？
哎，变红还没什么了不起。
开始掉叶子了。
掉叶子也没什么了不起。
长大了。
因为现在明明是春天，它怎么像秋天一样呢？
这就是休斯顿呐，休斯顿没有春天也没有秋天。
哎，没有秋天没有春天也就罢了，可是你知道我门口这棵树怎么回事吗？
发芽了。
去年啊是掉了叶子，也变了颜色
啊，
然后因为冬天太暖，它以为春天到，它就发芽。 春天到了，这几天又冷冷热热，他以为又到了秋天了，所以他又开始变颜色，又开始掉叶子。
啊，这，所以人也乱了，树也乱了。
是啊，一点都没错啊。
所以一年当中，在休顺里边有好几个夏天，有好几个冬天。
就是要看你怎么看。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决定？你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眼见的？到底今天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比如说，你看
，那咱们就看日历吧。
你，因为你要是不看日历，你看我们刚才到电台来，前面那个灌木丛啊、玫瑰花啊，
嗯，
开的跟春天一样。
是啊，
我这礼拜小孩上学呢，那穿的衣服100%夏天的打扮，对不对？我家门前这棵树呢是秋天，看日历呢是冬天。
一年的开始时间太快。
对了，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是专门啊讲到时间，尤其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觉得能够给我们自己给听众朋友都有一些勉励的？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希望有的呢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些鼓励。那在圣经旧约里边，诗篇第90篇，神人摩西所写的一首诗，特别讲到了人生。
诗篇有150篇，这篇算是相当早的，对吧？因为摩西算是很早很早的时候。
对。
你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写诗，没看见雅各写诗，但是可以说从时间上来讲呢，这个应该是排在头上。
这是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个祈祷。
祈祷可以写成诗，您给我们念念吧。
诗篇第90篇。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凌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哎，这个诗啊有点长啊，里面有很多蛮有意思的话，您可不可以把它拆开来和我们听众朋友多讲讲？
你说这个人呐、活了一辈子都要归回、也就是归回尘土。上一周你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如果人确实相信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就归回尘土的话，
是
那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
假如真是如此的话，那也就罢了，那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对不对？
而在世上这短短的一辈子呢，他说一生的年岁是70岁或者是80岁，那80岁是强壮的、
对啊，换句话说我现在已经没剩多少日子了，
咱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要像数钱一样好好的耐心的数。
哎呦，周末早上就讲钱对吧，我现在是不是数钱，我是算还要做几个节目。
你还能做几个节目？
还能做几个节目啊？到归于尘土之前我们到底做什么，我相信这个是这篇诗里边所讲的意思啊。那圣经很多地方讲到是归于尘土之后啊，因为那不是什么都没有了，那个灯没灭啊，我们不是除了尘土之外什么都没有，还有灵魂。可是在到那一天之前，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怎样得到一个智慧的心，人的智慧就在于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嗯，你是觉得这个是数算日子呢，还是说怎样数算日子？这两件事情相当不一样吧。
怎样数算日子，那就是说数什么，这日子和钱不一样。有些人有大把大把的钱，您猜怎么着、他从来不花，他留着，他攒着，可是这日子就不一样了、你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
哎，这倒是说的有点道理，因为像您刚才那样讲的话，他是看定了一个日子，他要退休，他要去享福，是吧？
对，
他对着那个日子打算，可是那个日子来的时候还有什么问题他完全不晓得，所以那种数法是不对的。那到底应该怎么数呢？
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数，就是你过了这么多时间，过了这么多日子、哪些日子在永恒里边是能被计算的。
哦，所以他这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对，有些日子是白过的，有些日子是没白过的，那这谁来定呢？很显然是由神来定。
嗯，说的一点都不错。
既然神给了我们生命，他必有一个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自己在这边瞎混日子白费时间的话、那真是惨了。
所以照您的意思讲呢，就是说神那儿其实是有一个办法，他怎么数算人的日子，我们要是能够把他的那个数算的方法拿来我们身上用、那就算是你怎么讲得着了点智慧的心，是吧？
对，蒙哥，那你有没有这个办法呀？
那这是他已经讲的是神数，不是我数啊。
那你知道不知道他要数什么呢？
我只知道我的大半辈子啊，是我一个数法，他一个数法。我认为是盈余，他认为是亏损。那现在至少呢，有一件事情算是啊，应该算是稍微得着一点，就是我同意他的算法是对的，我的算法是错的，这是个开头吧。
但是要知道他怎么数，好像有一个要点，那就是要等待。
嘿，怎么说？您这个话听起来就比较悬一点了。您请说。
哎、你看，他说我要等待几时呢？他要等。你知道人生啊，
嗯，
有许多人一直在追，一直觉得自己晚了，追呀赶呐，追呀赶呐，忙得不得了。
说的是不错。
还有一种人呢，一直在等。走的哪儿都是等，上车他去的早他得等，上飞机他得等，买票他得等，好像他这一辈子都是在等，有的追有的等。
那我问问你了，我们这个星期六早上来做节目算是在追呢，还是算是在等呢？
咱们是在这儿耗。
您再讲讲，那照您这么说，到底是追好还是等好？
我觉得等好。
那这个在世界上这样等啊，跟在神面前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啊？哎，在世界上等啊，你就一边等、一边跺脚，一边看手表。
嗯，
但是在神面前等呢，你要求他，你等什么呢？你等神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
哎呦，这个恐怕我们听众朋友要听不懂了。神怎么会后悔呢？神怎么需要回转呢？需要回归的就是台湾同胞啊，香港同胞。怎么会上帝需要回转，神怎么会后悔呢？这话怎么说呢？
他是为你而后悔，他不是自己后悔。
那您继续说，什么叫为我而后悔呢？
如果我们以前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他替我惋惜就对了。
对。
哦。
否则的话，我们不是一直在他的愤怒里边吗？如果我们把他给我们这么珍贵的一生随便的乱花，
嗯，
不管是等这个还是追那个，跟他永恒的意义都没有搭上钩的话，
嗯，
那我们就是活在他的愤怒里边，那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他让我们回转，让我们能够早早的保得他的慈爱。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一生一世的欢呼喜乐，就像诗歌当中所讲的一样。
这听起来倒是一个pretty good deal。 你的意思是说，神其实已经向我们回转，神已经为我们后悔了，是吧？
是啊。
要是他还没转过来，我转过来，
那你就得等。如果他早就转过来，你没转过来的话，你呢就得追。
哎，所以摩西在这么早以前写这篇诗，他是主要是得等，是吧？
他可能是在等
啊，
但是他等到了没有呢？
很难说啊。直到他肉身死了的时候，应该算是没有，对不对？
他只是眼睛看到了那个迦南的美地，
而且他所看到的只是地球上的一块地，他没有办法真正看见所谓啊天上的应许地。
在时间里边，我们是在神的做法之后，那个做法，摩西所等的、所盼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主基督耶稣。
嗯。我再把您的话呢用这个老百姓话讲一讲，您看是不是这意思？
好、
啊、就是神是一个做事的神。
是。
他要做的事他虽然告诉摩西，可是呢他并没有百分之百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的告诉摩西。啊，摩西相信，摩西也看见一部分的预表，但是摩西得等，是吧？
是。
那后来摩西死了，一代一代的人死了。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钉了十字架，死里复活，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儿。
对，
那连这个事儿距离我们都2000年了，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事情以后，对我们来讲，我们得追。
嗯，那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就跟摩西这个话虽然是平行的，却是不一样的。
那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干什么？哎，应该转过来。
咱们得转了。
对，因为天国已经向我们靠近了。天国本来是人去不掉的地方，人去不到的地方，对不对？
对。
可是神向我们回转，他的天国向我们靠近。你看这个诗篇第一句话，他不就这么说吗？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永远做我们的居所。
是啊，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又是我们的居所，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居所去？没办法，
没，一直没有办法。
所以摩西就在这边祷告啦，你早早因为你的慈爱向我们后悔， 对不对？你把你那个居所，你为人所预备的，你造人的心意向我们转过来。
对，
这一转过来我们就有了盼望了，对吧？
是。
那这时候最重要就是要追，不过这是您这个未央的话。
追呀、啊。
圣经的话其实是说什么？悔改。
悔改哈、啊。
对不对？
其实这个悔改蛮有意思的。
悔改怎么会有意思呢？悔改是最大家最不愿意做的事儿啊。
悔改就是先停下来，然后想想转一个方向。
有道理，你知道不知道？这当然是题外话，咱们将来有机会的，在周间的节目要做一个科学性质
啊，
就是有关于神造的生物啊
啊，
它可以怎么悔改？
生物也会悔改？
生物悔改跟人悔改不一样
哦。
你知道昆虫里面跑得最快的是什么？你晓得吧？
跑得最快的蜈蚣。
他腿多是划龙船一样。不是，昆虫里面跑得最快的那个冠军就是蟑螂。
蟑螂跑得最快，的确是、
哎、这个大蟑螂跑得真快，
而且还不是直线的跑。
哎，他是直线的跑，不过他有个本事
啊，他能常常改他自己的直线。
哎，他改他自己的直线呢，他可以怎么改你晓得吧？他六条腿三条腿为一组这么跑。
哦，
他如果要做180度的转弯，本来是往前跑，突然往后跑的话呢，它可以不需要您刚才所讲的停下来，
它就直接挂倒档。
哎，对，就像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在这个德州的高速公路上开车，开了70里，正高兴，你想说，哎，换一个方向，忘了东西，直接倒档，车子就一样的速度往回头跑。
哦，前面六档。后退六档，
对，应该说前面三档，后面三档，
后面三
条腿，三条腿，所以打蟑螂很不容易打。
哦，
它太快了。
对，
它看你这个苍蝇拍子下来，还没打到它，它转个方向，它又照样的速度继续跑。那人要回转到神面前，哎，您讲的不错，一定先得干什么？
先得停下来。
怎么停呢？
就把手上的事儿先停下来，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想。
对啊。就像我们刚一开始所讲的，你的心要默默无声等候神。
哦，那什么都不说可不可以？
什么都不说，要是人家不知道你是在等候，那你得先声明我是在等候啊。
我们在节目里可以试试看嘛。
咱们试试，咱现在不讲话。
嗯，
人家关机。
来到神的面前确实需要先停停。尤其是在什么事情上停啊？
什么事情上停、啊、
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在我们的忙碌，在我们的从前啊，在这个世界上所认为自己认为有意思有价值的思想意念行为上，先停一下，
先琢磨一下到底这个事儿咱们等的值不值，咱们追的值不值。
对呀、啊、你看我们门口这棵树，
嗯，
它确实是闹了笑话了，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是见风就转舵，
墙头草。
哎，他其实是棵大树，当然我很高兴他现在叶子又变了，我就请那个割草的工人来再付他20块钱，这些树叶子一装啊，那可是十几二十个大塑料袋啊，
收叶子。
哎，对，但是看看挺漂亮挺开心，可是对他来讲我们都知道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被天气给、哎蒙蔽了，
他被这个世界的天气以及他对于这个天气自身的体会所蒙蔽了。他认为冷了之后既然暖了就是春天，又继续暖了几天呢，就那肯定到了夏天，哎，突然又冷了，哦，秋天，赶快变颜色。
我想这棵树一生当中也闹过好多次笑话了，这休斯顿天气不只是这个冬天是又冷又热，
嗯，
往往都是这样。
要他是受害者啊，
对，
对不对？他是受害者，我们当然不是责怪这棵树，树比人好多了。他站那他就不动，对吧？
这样吧，蒙哥，说到这棵可怜的树，我想给这棵树放一首歌，其实是给像树一样的人，在这个季节放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落叶秋风》。
心中。
我们是今天看这个好，明天看那个好，你就转啊转啊，追啊追啊，通通追错目标。那这时候如果你听说神有另外一个计划，神有另外一个算法，当然第一件事情得停下来嘛。
停下来，
那停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人最不会停了，
退休。
退休，退休是最怕人的，对吧？他一退休他就觉得什么都不对，几点钟起来都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您现在起来听世外桃源对了，
对，
对吧？您没看过退休的人，他找了一个事儿，又找一个事儿，又找一个事儿，最后他决定还是上班。
上班好，人就是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嘛。你爹退休了没有？
我爹啊退休了，可是他比不退休还忙。
忙固然是好啊，啊，可是他啊，他停不停呢？
他不停啊，同样一个东西，不是放在东墙根底下，就是挪在西墙根底下，明天再放在东墙根底下。
不过他在神面前停下来，他年纪不小的时候接受主了，对不对？
对。
哎，这就好了。那魏阳，你记不记得当初你停下来的时候是怎么停的？
我是在没开始的时候就停下来了。我信主的时候是啊，刚刚大学毕业，要开始工作了。那时候我决定说先停一停，咱们这车要开始走了，我这车里头不能自己一个人走，我得把主请进来。所以我那时候是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
那还真算是您有福气啊。
对，
我还以为你停一停你要个美娇娘上车。 OK forget it。 我是走到不能再走了，走不动了，没油了，轱辘都破了，才知道停。等于是神帮我停下来。
神帮你停下来。
哎，神帮我停下来。所以摩西在这边讲的话确实是很清楚，他把我们的一生形容成受苦的日子与遭难的年岁。
受苦的日子与遭难的年岁，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个说法。人回转了以后能够早早饱尝神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说这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前几天听说有一个我的在这边念书的时候研究生院里面一个同学，他就是个犹太人。
那怎么样，他信主了？
哎，听说他信主了。
哦，
听说他家人也没信主。他听说他怎么信主的呢？他也是在很大的患难里面。他本来是一个职业的小提琴家，他现在根本没办法拉琴，
琴都不能拉了。
动了很非常非常严重的外科手术。
哦，
哎，而且到现在呢，这个可能脑跟眼还有点对不到一起之类的。我还没见到他，但是我听说他信主了。他以前在学校呢就是个小丑性人物啊。
啊，
这犹太人又聪明又有天分，
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开个玩笑。
几乎是这样子。对，
跟北京二山子一样。
对，他没有不开玩笑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活跃。但是一转眼呢，哎，这个我们的一生一世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啊，是很难讲的。那这个摩西在这边讲说，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他求神使我们这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接着他就讲了，那为什么要这样求呢？因为这一生一世从人看起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仔细考虑下去，其实都是叫做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
日子，
遭难的
年岁。
对，尤其从天上看，那真是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因为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嘛，对不对？现在在这个地方，你早上起来需要用闹钟，是吧？
对。
你来广播电台做节目需要开车。
是。
你要干什么还需要学习。哎，这讲的不好听一点，需要吃饭，还需要去干什么你也晓得。
太累了。
这个，从神看起来真是人真的是很可怜。然后我们要病，要痛。
对，
是不是？到了你年老退休的时候，可以睡个觉的时候，你睡不着。
哎，想睡睡不着。
对，我妈跟我说，几个小时，要么很晚睡不着，要么一清早就醒了。
是我老爹老娘三点钟就开始讲话了，门叮的咣啷的，闹得我们这些想睡的呢也睡不好。
但是不要说信主了之后。我们的一生一世从神看起来，从天上看起来，跟我们要去的天国比起来仍然是相当可怜。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信主了又怎么样？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他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些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里边喜乐起来。
哎，这个喜乐起来又有永远的价值吗？
因为你看到了一个盼望。
那个盼望是什么？
这个盼望是一个确据的一个盼望。如果人没有盼望的话，
嗯，
人活着实在是在痛苦里边，哪怕日子过得再好，没有盼望，不知道明天应该如何，或者说这好日子还能长多久，那非常痛苦。
哎，那你总不能为了要盼望就做出个盼望，为了要上帝就做出个神来，不能这样子啊。
哎，蒙哥，你得先停一下，您说到这儿了，我得把我一个最新的段子在这儿给大家播放一下。
哎，没问题。不过呢，让我和听众朋友提醒一句，您听完了我们这个八点到九点的节目，可千万别关机，因为今天底下俩小时有远东广播公司为休斯顿听众朋友特别制作的精彩节目，所以二山子底下无论他说什么，请您先耐心听着，千万别错过底下那两小时。
我讲的就是人为了要盼望就做出来一个盼望，为了要有理想就做一个梦想，为了想神圣就做出一神来。因为一开始我自我介绍的时间占得太多，所以今天时间不够了，在我播这段子以前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吧。蒙哥对不起了，等哪个星期六您有时间再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喝早茶。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又轮到您听我说事儿了。咱拿什么事儿开说呢？当然得拿北京的事儿开说了。我北京二山子不说北京的事儿，说哪儿的事儿啊？咱说北京呢，咱还得挑着好事儿说，坏事儿咱不提。什么交通拥挤呀、空气污染呐、房价上涨啊、工人下岗啊，坏事儿咱一个都不提。说那干什么呀？早晚有一天会好起来嘛。中国人就是这点好，特别容易有盼望。大家都总觉得再苦几年再熬几年，只要把牙根咬紧了，苦日子总能熬尽，有一天准能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不是2008年到了吗？最大的盼望就是奥运。打从2001年申奥成功那天晚上开始，北京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他就没消停过，这人呢就跟被打了强心针注射了鸡血似的，一下子他就兴奋起来了。您别说我二山子，有时候这事儿倒霉那事儿不顺的，可我眼福还不小，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十几年没回国，可偏偏2001年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我就在王府井那儿坐着喝茶呢，突然之间这全北京市特别是长安街呀，锣鼓震天，鞭炮齐鸣，好家伙，给我吓得以为又要闹什么运动，出什么事儿了呢，要不然就是毛主席又发表什么最高指示了，怎么大家都涌上街头挤向天安门广场游行去了。结果没想到，嘿，说申请奥运会成功了，北京市民加上各大学校的学生们从犄角旮旯的全都出来了，像潮水一样涌向长安街，奔向天安门广场，那场面可真是好久没见着了。因为上一次北京市民这么游行的时候，那就得算是89年那次了，那次闹的时间比较长，规模也比较大，最后是玩大发了，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指向中央领导人，结果好生的让解放军的冲锋枪啊、坦克车着着实实的给收拾了一顿。后来北京人都学乖了，有什么行啊，有这么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大家都赶快赚钱吧。从那时候开始，对游行啊、庆祝啊都不太感兴趣了，再加上政府也有限制，要想游行要想庆祝都得申请，可谁费那事儿啊，我们不游还不行，我们心里没气，我们心里也不高兴，我们不庆祝，说实在有什么可游有什么可庆的呀，可你不游行了吧，政府又不高兴了，他闷得慌啊，这么大一长安街，这么好一天安门广场，没人庆祝没人游行，那算什么呀。所以政府组织了好几次大大小小的游行活动，那在我们北京市民看起来都不算，不是自愿的，没劲。可这次申请奥运会成功了，高兴不高兴的，我上街游一把也不用写申请书，借这机会上街大吵大闹大喊大笑，过瘾呢、啊、那场面真叫一个壮观，欢欢喜喜挺着胸膛的在天安门广场非法游行，那是什么滋味，这就叫法不责众，你政府有本事镇压呀，送武警，实在不行加工人民兵，再不听话到军区去调军队去啊。其实那天晚上啊，中央领导人说不定全都喝醉了，高兴，有史以来没那么高兴过，比哪国领导人申请到奥运会都高兴。
奥运会这东西真邪了门了，我跟你说，它怎么就能让中国人这么喜欢呢？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人这么庆祝奥运，这么准备奥运，这么炒作奥运，这么包装奥运，这么利用奥运的。眼看着这八年，中国人对奥运会的准备和付出远远超过有史以来全世界所有奥运会的总和。我就常常这么想，这中国人开完奥运会以后，那下届别的地儿甭开了，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人这么折腾啊？有哪个国家折腾得起呀？奥运会总应该是一届比一届好，绝不能下届比上届差吧。依我看，奥运会就应该停在中国，在中国呢先办上它十几届，每个城市轮着来。因为显然中国人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更热爱奥运，奥运会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讲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盛会。中国人觉得这事儿神圣崇高，充满了荣耀，换句话讲就是最神圣最崇高，充满了人类最高最高的荣耀。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比这事儿更崇高更神圣的了。他们认为这奥运的圣火呀，能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点上几天，那就是不得了的事儿了，到头了，就像是把奥林匹克山上的神灵请来了似的。虽然不见得每个中国人都弄得懂这件事儿，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承认的事儿，那么多人都说他好，这事儿十有八九错不了。可见呢，不管多唯物的，多实际的，多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心里边都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给真神的灵所存留的，那也就是他要敬拜的对象。人被神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敬拜和荣耀神的，可是人犯罪了，远离神了，找不着神了，见了真神也不承认也不认了，可是心里边的那个空虚还永远的存在。这个事儿，只要你是人，你自己心里头都知道。之所以说人是神造的，这就是一个证据，因为人的心中有一个空虚，是专门给真神所留的。当人找不到真神的时候，他就得拿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啊。穷的找块木头抠个便宜的，有劲儿的弄块石头雕个结实的，有钱的弄个玉的弄个金的，供着拜着，把自己的虔诚，把自己的敬畏归给自己所造的偶像，来满足心里边的那一点点空虚，颇有点自给自足丰衣足食那种感觉。找不着真的，我自己做个假的。当然那些口里说不拜偶像的，那他就得找个主义呀、理想啊、国家呀、民族啊、历史啊，或者是什么奥林匹克呀，来代替自己心中真神所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你说人在神面前的罪是什么？就是不把神该有的位置给神。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等到咱过完地上的日子，灵魂见他面的时候，咱能得着好脸吗？绝对不能够啊。所以您现在赶快相信耶稣基督吧，因为他为咱们付了代价，他是能够把人带回神唯一的一条道路。您听我一句，您现在就叫基督耶稣是你的主，因为我下边还得接着跟您唠叨这奥运会呢。咱在这儿不提奥运会发源时候的原始意义有多么的神话，有多么的假，有多么的虚伪，基本上就是练彪子练条，脱光了衣服站在那儿显着好看，跟别人打仗的时候没动手呢，就先把他们给吓跑了。您别说，这招治我这种人挺灵的，说明希腊人也不是傻瓜，明白讲理的人怕什么？怕脖子比他粗的，胳膊比他憨的，拳头比他硬的。你说人和人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不用说什么话，拿铅球砸你，拿铁饼拍你，拿标枪戳你。您现在懂为什么要健体强身了吧？自己要有核武器，而且要有导弹防御系统，别人不可以有核武器，这是古代奥林匹克的意义。咱现在不提那个，就说现代奥运会，从1890几年第一届奥运会开始，它的精神呢，在人类学上来讲，的确也是非常崇高的。它一贯遵循的宗旨，以及提出的格言和口号，那就是和平、友谊、进步，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的格言。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这个口号呢， 又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倒是想参与不想胜利，我进得去吗？奥林匹克运动会说实在的，那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争夺呀。咱中国人看的和数的，它就是金牌。要不是因为上几届奥运会中国的健儿们为国人得到了好几块金牌的话，我敢跟您打赌，咱中国人绝对不会抢着争着办奥运。花那钱在自己家门里头现那大眼干什么呀？一块金牌都拿不上，开哪门子奥运会呀？要真是那样的话，政府就根本不会向人民报道每四年会有一次奥运会，或者是告诉本国国民奥运会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一件事儿。甭看那个，看那个啊，容易得癌。当然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民呐。今年中国就是奥运会的主办国，地点就是在首都北京。所以北京奥委会啊，特别对2008年的奥运会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那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它集中地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它的普遍价值观，那就是团结、友谊、进步。刚才咱说过，可咱中国人绝对不能把这话停在这儿。咱们不只是历史的继承者，咱们更是历史的推动者，咱得继往开来，往上添枝加叶啊。所以他又加了三个词，那就是和谐、参与和梦想。您看工作做得多彻底，把十七大党的精神全都给贯彻进来了。据称是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个世界，一个梦想。您听见了没有？以前我小的时候说的是伟大的理想，现在理想都不提了，哎，说梦想，好嘛？怎么了？睡着了？没喝咖啡啊？做起梦来了都？理想都那么难实现，那梦想就更没边儿了。亲爱的朋友们，仅仅是为了一个梦想，咱们这么折腾，热血沸腾的激动了一番，咱值得吗？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的话，我想大概也值吧。睡觉做梦的可能比那光打呼噜不做梦的要强得多，可是呢，休息质量比较差，因为那脑子竟在梦里头瞎忙活呢，没得到休息。所以这一提到梦的事儿，我就不想多废话了，咱还是说点实际的吧。我们今天给您所传所讲的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一个理想，也不是一个梦想，更不是一个设想或者是一个幻想，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盼望，是一个神应许的盼望，是一个在时间里边已经成就了的事实。只要我们用心去相信，人就能找到真神，他能满足我们内心一切的需求，只有他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让我们能够与神的灵亲密无间的同在，能够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真神。这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咱们所做成的事儿。您信了他，世界的梦可能会破灭，但是你得到的呢，却是永远不变的真理，神儿子基督耶稣，那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这次如果搅了您的美梦的话，您原谅我，因为我下次还得接着跟您聊。